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领受祝福学习的时候了。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课程，卫斯理老师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二课，介绍爱德华兹。您对爱德华兹的认识有多少？他在新英格兰大复兴运动里面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您知道吗？每当我们聆听老师介绍教会历史中的人物的同时，心中呢都被激起一阵阵的涟漪。神对每个他爱的儿女都有计划，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细节是神爱在策划，他良善慈爱心肠，在天指引方向。虽然我前面道路非眼目所能见，但我有何等确据，神旨意必高明。他以永远的智慧设想好每一步，我必不怕难处，因神要我最好。当我无法明白他试炼我的目的，信靠父爱的智慧必眷顾他的儿女。只要我们尽心全意的渴慕寻求和学习，相信必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能够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来，让我们预备好聆听卫斯理老师介绍爱德华兹，他是怎么能够立志过有目标的生活，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什么，他如何成为神重用的器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个课程，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第十二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他是18世纪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器皿，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器皿。前面第十一课介绍约翰卫斯理的时候，我们提到约翰卫斯理有一个弟弟叫做查理卫斯理，他也被列在我们这人物系列里面。照道理来说，介绍完哥哥，接下来就应该介绍弟弟。但是，我们这个课程排列的人物顺序是按照他们出生的年代先后为根据的。 所以哥哥介绍之后还没有轮到弟弟，虽然他们兄弟只差了4岁。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爱德华兹，他正好跟约翰卫斯理是同一年次出生的，都是18世纪初年1703年出生的。约翰卫斯理是6月17日生日，是6月17日，爱德华兹是10月5日，所以爱德华兹排在约翰卫斯理的后面。那么查理卫斯理这个弟弟只好被挤到下面一刻去了。这两位属灵的伟人都出生在1703年，正好到今年2003年正好是出生300周年，是一个整数，非常的难得。所以这两位属灵的伟人更值得我们在今年来纪念他们。圣经希伯来书13章7节告诉我们，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虽然这两位属灵的伟人并没有直接传神之道给我们，但是透过他们的著作，透过他们留下来的见证，透过在英国、美国、西方的这些教会，以及以后差派到亚洲来、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们两位啊，一定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也间接的把神之道传给我们。所以虽然隔了我们今年300年了，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著作还是对我们还是非常新鲜、非常的有帮助的。我们这一课要介绍就是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这一点跟约翰卫斯理非常巧，也是一样，两位都是牧师的儿子，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非常的相似的。而且这两个牧师也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且他们家里面的孩子也都非常的多。约翰卫斯理我们上一次提到过，他的母亲一共生了19个儿女，那么其中有11个是成长了，有一些夭折了。那么爱德华兹的家庭呢，他们也有11个孩子，就他父亲、他母亲生了11个孩子，但是比较特别就是这11个孩子里面啊，有10个都是女孩子，有10个女孩子，只有爱德华兹一个男孩子。那我们可以想象，爱德华兹是家里面的唯一的儿子，这一定受到父母特别的重视，对他有特别大的期望。那么跟约翰卫斯理一样，就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妈妈，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而他们两位也都分别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像约翰卫斯理，我们上次提到他进了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而爱德华兹他是生在 北美殖民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就是叫新英格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好的大学当时是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所以爱德华兹就进了耶鲁大学，而且他年纪还很小啊，十几岁就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那么在学校的时候啊，就表现出非常具有研究学术的能力，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在他当时就已经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比方说研究到一些昆虫，像蜘蛛啦，这些都写得非常的有水准的论文，甚至我们今天说的原子啊，这些这个好像现代的名词啊，在300年前爱德华兹他已经注意到这个原子的存在，所以他是很有能力可以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但是他尊主为大，他听从上帝的呼召，拣选他成为一个这个牧师，成为一个神的仆人。那他在20岁的时候，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生就非常的认真，他当时就写下有70项啊，70项的这个像励志啊，他的一共有70项，一条一条列出来，励志怎么样，励志怎么样啊？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全部的介绍，比方说励志第一条，立下志愿，我愿做任何我认为最能荣耀神而与我有益的事，在做这些事时，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论是现在或是在无穷尽的年代里，我且将尽我的责任，做我认为对人类有帮助和有益的事，无论在这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我也毫不退缩反顾。这是他写的励志第一条。我们再举第五条，他说立下志愿，不浪费一寸的光阴，并尽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运用所有的时间。再看28条，立下志愿，要恒心地经常地查考圣经，直至我发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实在有长进啊。再看43立志，立下志愿，从今直至我离开人世，绝不再本着自己做什么，而是完全地彻底地为神活着。56立下志愿，尽管我可能不成功，我也绝不放弃，也不放松对自己腐败堕落的斗争。好像这样一条一条啊写出来，他在20岁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励志。那么从我们所读的几条例子来看呢，就是他完全是为神啊而活的，而且是要追求做一个荣耀神的人。当然我们在将他跟约翰卫斯理这个同一年出生的人物来比较，有一点倒是后来他们的人生有相当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婚姻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一课我们提到约翰卫斯理的时候，也提到约翰卫斯理啊，他这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他的婚姻并不太 美满啊，他娶了一个并不跟他同心也不能够与他同工的一个妻子，成为他好像这个生活里的一根刺。而相反呢，爱德华兹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非常理想的。他在1727年，也就是24岁的时候啊，娶了莎拉，娶了一个名叫莎拉的姐妹。那么他们组成的家庭非常的幸福，他们也有很多孩子啊，后来一共有11个孩子。那么这个莎拉也像卫斯理的妈妈那样啊，在家里面把这11个孩子这个管教教育非常的周到，而且也能够跟卫斯理，对不起啊，莎拉也能够跟爱德华兹分享他工作上面的一些分担，也能够彼此的鼓励。所以他们的这个家庭成为爱德华兹侍奉神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一个很大的助力。而且后来啊，所以异人的子孙也非常蒙福的，他们这个后代子孙啊繁衍很多。那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一个研究，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啊，也就是他们过世了100多年以后，在1900年的时候啊，他们统计这一对夫妇的子孙呢，里面出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成就的人。比方说他们子孙里面啊，出了13位大学的校长，65位大学的教授，100位律师，30位法官，66位医生，还有80位政府的要员。这里面包括了有3个美国的州的州长，还有出过1个副总统。当然在宣教方面，他们也有100个以上，子孙里面有100个以上啊成为宣教士。所以这个统计啊，我们可以看到爱德华兹他们的子孙真是蒙福啊，出了这么多有成就的人，以上帝所用的人。那么我们这个题目说爱德华兹是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器皿啊，神要复兴教会，透过一些他的仆人成为复兴的器皿。新英格兰就是这时候北美洲英国的殖民地，最早的这一些殖民地称为新英格兰。那么新英格兰的这个早期的移民从英国来，都是一些有信仰非常虔诚，那么要寻找可以自由的侍奉神的一些信徒。可是到18世纪爱德华兹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地方的教会，这个地方的居民，他们很多已经是放弃了他们祖先的信仰，失去了他们早期的祖先的那个热心和敬虔呢，所以教会慢慢的冷淡下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啊，需要一个复兴来到，能够使这个教会重新回到热心敬虔的那种心态。那这个爱德华兹呢，就是成为这个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器皿。首先呢，他是在1726年的时候，他放弃了耶鲁大学的教职，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术上很有成就，所以他很年轻，一毕业就留在学校里面开始担任教授。那这时候1726年他才23岁，他放弃了教职，到他外祖父所牧养的一个教会去做助理的牧师。那么过了几年，他的外祖父去世，他就负起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啊，是规模不小的一个教会，但是也是一样啊，慢慢失去了起初的热心和敬虔。所以爱德华兹就用上帝的话啊来牧养他们，让他们能够看重神的话。他就是很忠心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到了1735年情况有一些转变，1735、1736年啊，就发现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人数增加，附近的居民很多开始来到教会啊，悔改信主的人每个礼拜都有好几位这样子啊，到了几个月里面呢，就增加了大约300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复兴的迹象。那么原来对于神的话啊毫不关心的这些居民啊，也开始啊这个看重神的话。所以到1736年的年底，爱德华兹就把这一两年的转变，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很忠实的叙述啊神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所行的复兴的作为。那这个报道引起了很多教会，很多包括到英国那边都非常看重，认为这是一个复兴的情况。但是这个算是一个序曲了啊，为时不是很久，慢慢就又趋于平静。过了几年，到1740年可以说真正新英格兰大复兴来临了。这一年1740年从英国来了一个牧师，叫做怀特菲。怀特菲这个跟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工。那么他对英国以及北美洲的教会复兴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关于怀特菲的生平，我们另外还会有一课来介绍，他也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不可少的一位属灵的人物。那么怀特菲来到新英格兰，他特别来拜访爱德华兹，也在爱德华兹的教会中讲道啊。怀特菲讲道很有能力，也很多的人又开始就是受到感动，悔改信主的人是大量的增加。可以说1740到1741年，甚至到1742年这几年啊，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在怀特菲跟爱德华兹两位领袖，两位牧师这样带领之下，进入了一个复兴的一个高峰，所以称为一个大复兴。这个复兴并不是用一些很人工的方式来煽动的。比方说爱德华兹其实他讲到的这个风格呢是非常安静的他并不是用大声疾呼声泪俱下这样的方式好像来很勉强的让 听到的人觉得兴奋，觉得激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1741年7月8号爱德华兹在一个教会讲一篇道，题目叫做在震怒的神手中的罪人，在震怒的神手中的罪人。他用的经文是生命记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进了，他们失脚的时候进了。他爱德华兹是把讲稿都逐字逐句写好的，然后他上台以后就是很慢的很小声的这样念着讲稿。那照说这样的讲道啊，可能下面的听众啊很容易就昏昏入睡了，但是很特别，就是在这一天的讲道时候啊，下面的听众啊都非常的专注啊，完全被他所念的每一句话啊所抓住了。特别是他啊讲到说这个他们失脚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们若不悔改啊，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啊，这个没有悔改的人就会失脚掉到那审判的火湖里面去啊。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虽然他是用很细小缓慢的声音在念他的讲稿，可是下面的听众啊却发出了一些的很惧怕的一些呼求声啊，然后就说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听众呢用手抓住前面的桌椅背，好像自己真的就要失脚啊掉到那个火里面去了一样啊。就可见呢底下听的人都被圣灵所抓住了，大家都在那边发出呼唤呼求，呼求上帝赦免他们。像这样的一个讲道呢，就不是用一个好像人为的一种方式去刺激，真是圣灵的工作啊，能够那么平常的一个讲道的方式，但是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感动。所以在大复兴的时候啊，难免呢会有一些人有一些比较偏激比较这个激动的一些表现啊，比方说聚会的时候会大声的祷告啊，或者会身体的这个抖动，就是会有一些这样比较激动的一些表现出来。那么所以有一些的牧师就非常不满啊，认为这样的这样的聚会啊并不合体统啊，这样的聚会并不合适。会不会是邪灵的工作而不是圣灵的工作呢？所以对于这样的质疑，爱德华兹后来啊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叫辨别的标记，辨别的标记啊，也是说是圣灵还是邪灵的工作，这个可以有一些标记来辨别。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是提到五个辨别的标记啊。第一，更加宝贵和敬重主耶稣基督，让基督居首位。如果表现的是这样，那就是圣灵。第二，反对撒旦的权势，因为他引诱人和鼓励人犯罪啊。就如果这个复兴这些人信徒是反对撒旦的权势，那当然是圣灵而不是邪灵的工作了。第三，更加重视圣经的教训和真理。第四， 在生活上得着更多圣灵的光照，不敢随便啊。也就是说，这种是有生活行为上能够配合的。第五，激励人爱神，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这五个，爱德华兹他是提出了辨别的标记。那当然除此之外啊，他后来还写了一些著作啊，对于这个新英格兰复兴他的一些观察、一些感想，还有很出了一些的著作。所以可以说爱德华兹是新英格兰复兴的整个这个一个这个观察的人啊，或者是神用他作为复兴的器皿啊。虽然还有怀特菲，但是因为怀特菲是外来的讲员，而爱德华兹是本来就在当地的牧师，还是以他为代表人物。那么这个新英格兰啊，是冷淡的教会啊得到一个很大的觉醒。那不止在教会里面，就是整个社会啊也提升了啊，也更有属灵的一些这个重视。所以我们是看这个年代啊，它是1740-41-42，那么大概再过个20多年啊，就是美国脱离了英国独立啊，所以美国的独立。那么这个20多年前的这个教会的复兴啊，也使殖民地的人更依靠上帝，也更敬虔啊。当然对于这个殖民地的独立啊，也是有间接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北美洲还有很多的印地，当然有他们原住民啊，印第安人很多，所以有一些教会啊，一些信徒就开始去向印第安人来做宣教啊，成为印第安人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位叫大卫布莱纳，大卫布莱纳他也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啊，比爱德华兹小15岁。他就是呢一个非常著名去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那么在他在印第安人中间也经历了一次的复兴啊，可以称为印第安人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不只是所谓白种人啊，就是印第安人，他圣灵也是可以在他们中间进行复兴。那这一位大卫布莱纳啊，布莱纳，他跟爱德华兹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小了15岁。那么他后来啊太过辛劳这个得了肺病了，他就在爱德华兹的家中来休养。那么也跟爱德华兹的一个女儿啊彼此这个非常仰慕，彼此也是非常相爱。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这个病呢一病不起啊，就病死在爱德华兹的家里。那么虽然这个爱德华兹的女儿啊细心的照顾他，但是也没有办法完成跟他结婚的这种心愿。所以爱德华兹对于这一个准女婿啊，可以说啊非常的痛惜啊。那后来他就把布莱纳的一些著作日记啊，把它整理编成了一本传记，大卫布莱纳的传记。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可以说也是美国教会第一本关于那个宣教士的传记。那后来也影响到英国，影响到欧洲很多的教会，那么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榜样啊。因为大卫布莱纳他只活了29岁啊，就这样子的为了宣教而这么样的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感动了后来很多的人。所以到了19世纪，很多 著名的海外宣教领袖啊、这个他们呢年轻的时候都受到大卫布莱纳的见证的激励，那这个当然也要归功于爱德华兹把这样的故事、啊、写了下来。爱德华兹牧养第一个教会啊，有24年的时间啊，当然这个中间有经历过新英格兰的大复兴。很可惜了，就是后来这个教会虽然他牧养了24年，居然还啊反对他们的牧者啊，因为爱德华兹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改革，有一些新的做法，那有一些信徒就起来反对他，最后啊他们决定不再聘请这个爱德华兹，也就是把他赶走了。啊，对于一个牧养了20几年的牧者来说，啊，这样的结果、啊、当然令他非常的伤心。不过他相信上帝有最好的带领，所以他离开这个教会以后，他就到一个比较乡下，到当时的这个边疆，也就是有印第安人的这个地方啊，大概是受到这个大卫布莱纳的影响，所以爱德华兹他也决定把他的最后的力量啊放在向印第安人宣教的事工上面。所以那个地方是在边疆啊，有白种人也有印第安人，一个小小的教会，爱德华兹就在这里牧养了好几年。那么也就利用这个地方啊，事情比较少，比较安静，所以他又写了好几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所以爱德华兹留下很多很多著作给后代了。最后呢，他这样的学术的才华当然不会被人忽视了，所以1758年，也就是他最后一年的时候啊，他被选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啊，这是当时新英格兰这个一所非常好的一所大学。那么他的一个女婿原来是做了大学的校长，后来他的女婿那个过世了，所以学校就聘请爱德华兹，一再的邀请他来做校长。那么爱德华兹啊最后也就答应了。没想到呢1758年他二月就任了这个校长，到了三月他就病死了啊，因为当时在这地方啊流行天花。那么爱德华兹原来是想打预防针啊，没想到那个预防针呢就变成了传染的啊，就是使他感染了这个天花，而很快的就去世了。所以他只短短的做了一两个月的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那么这样的一位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器皿啊，这么优秀的啊，这么杰出的一个，本来可以做学者，但是听上帝的呼召来牧养，不管是白种人或是印第安人啊。那么他也留下这么多的著作，虽然我们今天说隔了300年，相信他的影响啊还是继续的发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爱德华兹的故事。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